好，我们一起来念今天的主题经文。我要求你们要有共同的目标，同样的爱心，相同的情感和一致的想法，好让我充满喜乐。感谢主，在这一系列当中，我们谈到有关于家庭方面的话题。在第一个礼拜的时候，我们谈到我们透过耶稣基督的身上，我们学习怎么样去孝敬我们的父母。在上个礼拜，我们谈到怎么样去教养我们的孩子，特别是在网络世代、3C 世代的这样的一个孩子，我们怎么样去教养他。我们在上个礼拜的时候，我们有谈到4项非常重要教养孩子这个世代的孩子的秘诀，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好吗？来，第一个，坚持合乎圣经的家庭优先顺序；第二个，改变从自己开始，其次才是孩子；第三个，委身于建造真实的家人关系；第四个，活出永恒的价值和观点。这个地方我们要进一步来谈到有关于家庭的经营这一件事情。请你跟隔壁讲说，家庭需要经营。为什么家庭需要经营？因为当你要开始一个公司的时候，你必须要去做市场的调查，你必须要做你的营业项目的这样的一个规划，你必须要去做你的目标的设定，你必须要去找员工，你必须要去培训员工，这一切的过程就是你在开始经营。阿妹吗？你开始经营公司的时候，你是这样的开始的。如果你自己本身不花功夫，没有好好的去经营这样的一个你的事业的时候，往往到最后你会以失败收场的。同样的道理，今天神托付给你的家庭，如果你不花一点心思，你没有用心去经营它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家庭很可能会面临瓦解的，阿妹吗？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能够看到的。我们喜欢有一个图表，这个图表是这个样子的哈，就是不管是在政治的领域，不管是在经济的领域，或者是教育，或者是媒体，或者是艺术的领域，所有这些我们在整个这5大山头，这些东西都必须要以家庭为基础，都必须要有教会做遮盖，阿妹吗？这样的一个国家，这样的一个社会，肯定是一个蒙神祝福的一个社会。所以说，我相信神对我们每一个家庭的心意都是一样的，都期待我们每一个家庭是和谐的，是亲密的，是合一的。就是说刚刚我们所读的这一段的经文，我们再读一次好吗？来，我要求你们要有共同的目标，同样的爱心，相同的情感和一致的想法，好让我充满喜乐。但是我们看到事实的情况是怎么样，我们发现现在的家庭好像离神原先的心意越来越远了。譬如说就单亲家庭来讲，在我印象非常的深刻，我小学的时候，好像我们的班级里面好像还没有听过，非常非常几乎没有的这种情况，没有听到有哪一个同学是出于单身家庭的。但是今天在现在的社会当中，如果你有机会做一些了解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孩子的同学，同班同学当中，可能会有1/3强的这样的一个家庭，这些孩子是出于单身家庭，这些孩子是出于重组的家庭。我们看到这个就是我们现行社会当中的一个时代。今天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这为什么我们今天在定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说要经营我们的家庭，我们前面还有一句话叫做逆风而行啊。为什么是逆风的？因为现在的潮流跟我们想要讲的圣经的准则是完全背道而驰的。所以今天我们是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要经营我们家的时候，要花更做更大的决心，要有更大的委身，要付出更多的时间跟代价，阿妹吗？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为什么说我们在做的时候很辛苦啊，我们要家庭这个家庭很辛苦的，因为整个社会在变，整个社会取向是完全是不一样的，所以说我们要更多的更多的来付出。这个就是我们在整个过程当中我们在学习怎么样来经营我们的教。但是值得感恩的一件事情，一个好消息是祝福家庭永远是神的心意，我们一起来讲一下好吗？祝福家庭永远是神的心意。如果你研读圣经的时候，你会多次的发现说，神的恩典、救赎还有他的慈爱是透过一代一代的来传承下来。譬如圣经里面有说过这么一句话，我们一起来，所以你要知道耶和华你的神他是神，是信实的神，向爱差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好不好，我们把你们讲义当中的直到千代把它画起来好吗？神往往透过一个人来成为祝福的管道，然后这个祝福呢就临到整个家庭，这个祝福呢就临到整个家族，甚至这个祝福是临到整个民族的这样的一个情形。所以说当我们提到这样的一个情形的时候，哦，今天不管说你的处境是怎么样，神都非常乐意透过你来成就他要在你们家中的祝福。新约圣经当中记载的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这个故事是谈到保罗跟希拉，他们两个有一次为着传福音的缘故，然后被关在监狱里面，这里面的时候竟然 唱敬拜赞美了，竟然在那边唱敬拜赞美诗歌。圣经里面怎么讲，当他在那边敬拜赞美的时候，整个地啊大震动，而且整个房子那个牢房啊全部地基都这样摇动了，整个所有的牢房的门都打开了，所有那些囚犯手上的锁链都脱落了。各位，今天如果你是那个狱卒，就是那个看守这个监狱的人啊，你看到这种情形你会怎么样？你会怎么样？你吓死了，我告诉你。对不对？在罗马帝国，它是非常罗马帝国非常残忍的。在这种情况之下，所有的打开了，你第一个想法一定全部的囚犯全部逃走了，对不对？他们一逃走的话，你就只有死路一条。你会面临到是怎么样？你会面临到的是被枪决或是被处死刑，因为这个样子，当时那一位看守他们的这个狱卒啊，他知道说，我这样子肯定是活不下，与其被人家这样的一个处死刑导致不死，我就开始自杀就算了。他拔起刀来就要自杀了，那个时候刚好被保罗看到了，马上大声喊了说 Stop stop， 不要做了，不要做这个事情、哦、你不要伤害你自己，因为我们都在这里呀、啊。哦，这个时候他回头一看，真的所有的囚犯没有一个逃跑的，全部都在那里。他看到这种情境的时候，更是让他 surprise， 更让他觉得惊讶，怎么可能呢？你知道在监狱里面的人恨不得逃狱，恨不得越狱，阿门吗？可是怎么大家这监护的监狱的门大开，锁链都没有了，没有一个人会逃走。那个时候他意识到一件事情，这一位保罗，这一位希拉，他肯定不是普通的人物，他肯定在他们生命当中有极大的能力。就因为这个样子，我们来看下面他们这一段的对话，一起来。两位先生，我当怎样行才可以得救？他们说，当信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他们就把主的道讲给他和他全家的人听。各位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情，当这个狱卒他讲到一件事情，他说两位先生，我当怎么行才能够得救的时候，保罗希拉怎么回答他？当信耶稣，你和你的家都要得救。各位，神借着保罗让这位狱卒知道一件事情，我不只要拯救你，我更是要拯救你的全家人。 从这一句话当中，我们不难看到神的心意是要来救赎我们的全家，我们的心意是要来祝福我们的家庭的。所以说我们要带着盼望，我们要靠着神的恩典来经营我们的家庭。我们要怎么样经营我们的家庭呢？今天我要从几个实际的层面来跟各位分享几个重要的秘诀。首先我们看到怎么样经营这个家庭，就是要让家庭充满的欢乐的气氛。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就是去到一个人家里的时候，你进去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整个气氛整个氛围非常的凝重，好像彼此走来走去都不打招呼的，也没有什么样的互动的，而且大家脸色都非常的这个严肃的，不苟言笑的，甚至是哭丧着脸的。在这种情况之下，我曾经有这样的一个经验，我进去的时候好像我已经来到了追思礼拜的现场，哇，那个情景真的是太凝重了，你简直就不想进去的那种感觉。各位，家不应该是这个样子，阿妹吗？家应该是让我们能够最放松的一个地方，家应该是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充满的欢乐的一个地方。谈到这一点的时候，就让我想到几年前在我所牧养的教会的一个庆祝父亲节的活动的时候，我们就邀请一些年轻朋友们来分享他们对父亲的这样的一个感言。哇，那真是真是经典，真是经典齁。我他们繁衍的繁这个他们所分享的这些事情齁，我真的是大家都非常的听得非常的搞笑，非常的开心的。其中有一位年轻姐妹，她分享的时候几乎把所有她父亲在家里的糗事全部都抖出来了。哦，真的是。然后其实她讲说，我爸爸，你不要看他这样子哦，我爸爸在家里的时候经常都穿着内裤到处跑哦。大家简直是笑成一团的齁，他爸爸在下面听了齁，笑的是大笑的那满脸通红的样子齁。原来家是可以让他的爸爸这么样的放松的一个地方。原来家，而且他们的家是怎么样组成的？他们家是爸爸住在女生宿舍，阿妹吗？齁，他是住在，他生了两个女儿啊，他住在那个环境当中，但是他能够这么 relax。这么样的轻松。当我在准备啊这一篇讲到准备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刚好有机会去大学接我二女儿君君回家，反正在路上闲闲就没事做，我就跟她顺道跟她来聊聊齁，跟她说，诶，君君啊，这个礼拜齁，我要讲到说如何经营家庭哦。其中有一点提到说要让家庭充满欢乐哦，你知道吗？我话都还没有讲，他马上很敏感的回答说：“干嘛又要说到我啦？”我就笑了很大声说：“不是啦，因为你姐姐已经嫁人了，现在我能够讲的就只有你啦。所以说，我们就笑得很开心。我们就继续，我就继续问他说：以你做我的女儿来说，你觉得我们要怎么做才能够让你 happy 啊？”哦，他毫不犹豫的马上回答三件事情。第一个，像我们一起吃火锅啦，还有呢，收到红包啦，还有说，你不要骂我啦，我就很 happy 啦，像这些事情。我说，那还有没有？再说多说一点呢？他说，我不晓得，你自己想啊。我说，我就是想不出来，我才要问你啊。他说，你没有当过人家的孩子啊？我说有啊，可是我爸爸妈妈都已经上天堂了。他说，那你以前没有跟他们相处过啊？我说有啊。我又不晓得回答的，那个时候真的是一语惊醒梦中人。我就回想到我童年许多的往事，更奇妙的一件事情，当我回想起来的，我发现我在家里的时候，小的时候感到 happy 的事情竟然跟他都一样，三件事情都一样，你知道吗？我们家我最高兴的就是吃火锅。什么时候呢？一年只有吃一次，跟隔壁来说只有一次而已啦，只有一次。什么时候？你们在家里吃火锅什么时候？过年围炉的时候，哇，真的是印象太深刻了。我最喜欢吃火锅，中间还有个烟囱的，有没有？中间那个烟囱的，哇，真的是 非常棒，很温馨的哈。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家里吃火锅的时候，全家大大小小我的那些外甥呢都回来了，然后呢我爸妈妈妈很高兴，准备很多，然后就那个地方，然后我那个小的那个外甥哈，那个外甥呢看到跟妈妈阿妈跟他讲话的时候，他们就说，哎呀，多吃点多吃点，你知道转头跟阿妈怎么讲吗？阿妈，你嘴巴很臭。我全部都笑起来了，你知道吗？我们家里就充满了这样的一个，每次吃火锅的时候充满这样的一个欢乐的气氛。还有过年的时候，孩子最喜欢什么？收红包，一拿到红包的时候就非常的开心。还有对了，只要爸爸妈妈不骂我们，我们就开心了。我没有想到我们家里的 DNA 的遗传是这么样的强，你知道吗？都是一样的，哇，这个都是一样的。就这个东西让我们看到说，那天回来的时候，我就跟师母，我们整个路上我们非常的开心。回来的时候跟师母的分享的时候，大家也笑得非常开心。前天晚上我们吃饭的时候，景静突然间聊起这个 Facebook 里面有谈到这个姓林啊，姓跟林的时候，有是什么姓很难取名字，你知道吗？比如说有的男女生姓公的公啊，哈，不是公啊，啊，女生这个男生呢姓母啊，母亲的母，你知道吗？哇，这个怎么取名字啊？这个名字下面很难接，你知道吗？哈，这就让我想到我小的时候，我高中的时候，我们班上有一个同学。这个同学他姓什么？姓巫，巫就是巫师的巫啦，巫婆的巫啦，巫啦。然后第二个他的名字叫做四座，四就是四龙工商的四，做就做事情的做。然后呢，我印象非常深刻，第一次我们在老师在点名的时候，点让他说，很大声的说，吴四座。全军班连着往他看了，吓得很大声，没有事情做，吴四座。这样子的，你看这个名字很有趣。我记得还有告诉我一个朋友，他姓吴啊，你知道吗？名字叫做英俊，英俊你知道吗？哈，英俊是很帅的，有没有？哈，当然那两个英俊，哇，真的是这个名字本身就很帅了。可加上那个吴字呢，怎么样？他说不英俊了，哈，没英俊呢。啊，这个是就是在取名字当中很多很多很好笑的事情。我们那天吃个晚餐十几分钟的时间，我们充满了笑声。各位，我在讲这些是要说什么？就是我们每一次我们在家里面，我们要营造的欢乐的气氛，阿妹吗？跟你隔壁讲说要营造欢乐的气氛。在家里面，我们圣经里面有这么一句话，我们一起来：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你知道吗？同样的，一个充满欢乐的家庭将会使这个家庭更健康，将会使这个家庭更有活力，阿妹吗？怎么用来经营我们的家庭？第二点就是要有好的沟通。我们知道要建立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家庭成员之间肯定需要有良好的沟通。我相信有超过 70% 的家庭婚姻的问题都是因为缺乏沟通，都是因为不良的沟通所导致的。在 Newsweek 的这样的一个周刊里面，他曾经有做过一个统计的报道，说现在平均每对夫妻每一个礼拜能够面对面单独的谈话时间，你们猜有多少？一个礼拜哦，有多少时间啊？几分钟？给你隔壁讲说28分钟。但是呢，夫妻两个花在电脑、电视的前面的那个时间有47个小时。各位，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你说家庭会有好的沟通吗？所以圣经里面难怪会来劝勉我们说，良好的沟通促进关系。我们知道沟通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技巧，这个技巧需要透过练习，透过学习。跟你隔壁说，需要学习，沟通需要学习。我相信啊，许多参加过我们的幸福小站的这些弟兄姐妹都已经在整个在幸福小站当中学习到怎么样沟通的这样的一个技巧。一般来说， 专家们他们认为沟通有五个不同的层面。第一个是什么？就是最外层的，就是比较肤浅的这样的一个层面。肤浅层面就说，哎 ,hello, how are you?就这个样子，大家比如打个招呼啊，在路上碰到人的时候很有礼貌性的，非常的表面的。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就是报告消息型的。怎么叫做报告消息型的？哇，今天看到你，哇，今天天气很好诶，哇，今天下雨诶，包括那些大家都知道的事情，然后就拿出来讲一下这样子。然后我记得我在跟我的隔壁邻居那个老公，最大的对话交通这个报告消息怎么样？那个垃圾收了没有？外面的垃圾收了没有？我们两个都负责把四个，我家的、他家的，我们后面两个齁，每一次回来负责把这四个全部收回来。全四个家庭都派我们两个代表齁，所以我们两个人呢就在那个地方说，哎，垃圾收了没有？垃圾收了没有？讲最多的就是报告这个消息齁。然后第三件事情是什么？就是交换意见型的。各位，前一阵子不是我们的国家要换国旗吗？有没有？我相信很多人为着要换国旗这件事情，很多人在交换意见，做任何的很多的调查。今天不管是在政治，不管是在经济，不管是在宗教领域里面，都有很多我们会去交换意见的地方。接下来什么？分享你的感觉的层面。这个就是比较能够分享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心灵的世界的，我们的喜怒哀乐，比较内在的，比较更深一层的这样的一个沟通。第四个就是完全的敞开。我想这个层面就在这个夫妻之间也好，或者是在最亲密的这些朋友当中，我们都可能做这样的一个分享。圣经中雅各书的作者他劝勉我们说，一起来读一下好吗？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你们每一个人都应该随时聆听别人的意见，不急于发言，更不要轻易动怒。这句话里面包含了沟通的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第一件事情，知道说沟通本身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跟你隔壁讲说，请听，这是非常重要的。你懂得沟通的人，不是一个很会讲话的人，阿妹吗？不是一个很会演讲的人。你知道有很多人在台上经常做演讲，他是一个最不会沟通的人，阿妹吗？他只是懂得单向沟通，他没有办法。最好的沟通是怎么样懂得听别人说话，怎么样听得懂别人的话，听得懂那些弦外之音。我想这就是沟通很重要。第二点怎么样？一个好的沟通者，他必须要是懂得去控制他的情绪的人。就是在你的沟通过程当中，你可以，很多时候你必须要去掌握处理你自己的情绪。这一点在亲子的关系上特别的重要哦。请你们记得一件事情，我们一起来读啊。孩子不需要你的唠叨，孩子需要的是你耐心的倾听。做父母的要学会先处理自己的情绪，再来面对孩子，千万不要让孩子成为你的什么出气筒。阿妹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要怎么样来经营我们的家庭？第三件事情就是要经常表达你对你的家人的关怀，也就是说要不断的来表达我们在幸福小站里面我们所学习的五种语言。考一下你们上过的举手，语言爱的语言，好，我想上过举手，好，我都看到了，好，手放下，好，哪五种？哦，肢体语言哦，有，这个叫做身体的接触，还有没有？送礼物，哇，这个印象最深，还有没有？惊喜时刻，还有没有？肯定的话也还有没有？礼物讲过了，你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啊？哦，服侍，哦，是，服侍哦，服侍的行动哦。你看哈，这首歌，我们来复习一下这个，来一起练一下，来肯定的言语。精心的时刻，赠送礼物，服务的行动，身体的接触。你在家庭当中，你必须要经常 去赞美去肯定你的家人，你必须要给他们有一个非常特别专注的一个时间，有品质的时间，你必须要经常赠送一些小礼物，你必须要先给他们有一些爱的服务的行动，你必须要经常给他们拥抱，有这样子的，不管任何年龄层哦，孩子跟你隔壁讲说都需要你的拥抱，非常需要，我们给他这样的一个肢体的爱哈。谈到行动服务的行动的时候，我们讲到说服务的行动，当你要服务一个人的时候，你就是要给他们所要的，而不是怎么样给你要给的，阿妹吗？啊，也就是你要他们什么样，要什么东西，你给他们，而不是你想要给他们东西，你给你要的，要给的，不是这个样子。而且你要细心的去观察他们到底真正的需要是什么，经常去 care 他们的这样的一个真正的需求是什么。今天你跟你的太太去 supermarket 买东西的时候啊，你要做些什么服务的行动？我付钱，跟你隔壁讲说很重要，没有？啊，父亲，还有没有？还有没有？提篮子啊，推车啊，啊，这都是我们要做的服务嘛，对不对？啊，有没有？有没有我们做太太人不喜欢的？啊、推那个，你不要推啊，你不要推了、啊，啊，很不喜欢的，有没有？大家都喜欢哈、啊。当你上车啊，
还有一样，
还有一样。哦、对了，陈老师太聪明了，现买现卖啊，买人家喜欢吃的东西，不是只有挑你喜欢这样买啊。哎，然后还有你上车，你要开动车子的时候，把车子开动的时候，一定要记得看看你太太的两只脚已经进来了没有，还没吗？啊，记得、哦、这个不是开玩笑的哦。啊，很多人一开门就走了，啊，两只脚还在外面哈、啊，这个样子。当你要关车门的时候，不要忘记了看看。你的太太出来了没有？阿妹吗？我告诉你，都是在提醒我自己啦。啊，我经常都坐在驾驶座嘛。啊，这时候你看，你开车开车驾驶座的时候，出来的时候怎么样？啪的就很自动，嘣一下就关门，对不对？我经常许多时候我被载坐别人的车子，我坐在后排啊。然后我出来的时候很自然的，你知道吗？一出来，嘣，看着司马在里面，等我等我等我，你知道吗？好多时候差一点就夹到他的脚。啊、这个就是我们必须要去想的一件事情。今天让怎么样去表达我们的关怀呢？譬如在这寒冷的冬天，你仍然愿意出去外面为家人买宵夜，你知道吗？这个就是别人不能寒冷，可是你就愿意做这样的一个付出。当孩子半夜三点钟走到你的床边跟你叫醒说 Daddy 果果要上厕所呢、哦、啊，你能不能带他出去一下，这个时候你就马上起来带果果去上厕所，阿妹吗？啊，尽管隔天我就跟我女儿君君说，下一次可别半夜三点钟叫我起床啊，啊，带果果去上厕所。她回答说，可是外面很黑。这一句话让我的心软的，阿妹吗？我就马上改口说 OK OK OK、啊、下一次一定要叫我，千万不要自己出去哦，你知道吗？像这个样子就是表达你自己的这样的一个真正的关怀。通过这件事情，突然间我意识到我身为一个爸爸的担当，我也深深的意识到我自己的价值。原来我在家里是还挺重要的，你知道吗？还可以带狗狗半夜去尿尿、哦、哎呀这个是不容易的，我告诉你，半夜三点钟把你挖起来、哦，那种感觉就好像站卫兵一样，站三点钟的卫兵被挖起来那种感觉。所以这个东西都是你表达你对家人的爱。所以说我们经常要表达我们对家人的关怀，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在圣经里面有这么一句话，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吗？你们要谦逊温柔忍耐，以爱心互相宽容。要怎么样经营我们的家庭呢？第四点就是要愿意让步。在家庭中必然会有一些事情可能是你永远都不会认同的，阿妹嘛。因为虽然我们在同一个家庭，特别夫妻又是不同的原生家庭背景，结合在一起真的是不容易。 包括双胞胎也有他的个别差异，阿妹吗？哦，不相信的话你我就问宋宁就知道了，哦，双胞胎都有他的个别很不同的地方。所以说如果当我们愿意有弹性，当我们愿意放弃自己的部分的权利，当我们愿意学习妥协以及让步的时候，这个就是你在对你的家人表达爱，阿妹吗？你愿意这样做的时候就是表达爱。圣经里面有这么一句话，一起来，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所以说你在许多事情上你要学习让步，比如说在教导孩子的事情上，比如说在用钱的方式上，比如说在假日的安排上，我们都要学习让步。为什么我们需要这样做？理由很简单，格里格部长说，因为你不是单身汉，你是有家庭的人，阿妹吗？你不能够做你只要你想要做的事情就去做了，你不是单身的，你是有家庭的，千万不要忘记这件事情。那怎么样经营我们的家庭呢？第五点就是要跟我们的家人持续约会。你需要跟家人有计划性的约会，譬如说夫妻之间你要继续跟你的配偶约会，这是很重要，哦，你成为他们成为你的配偶的时候，他成为你的妻子的时候，你过去曾经做过的事情你们继续做吧，让你们的关系成为你们的优先，让对方成为你最好的朋友，来共同享受人生的乐趣。你需要去发展两个人共同的兴趣跟嗜好，请你跟各位讲说，这是需要刻意去做的，这东西你需要去刻意去做，因为美好的婚姻不会凑巧发生的，我就这样子发生的，不会的，你要找一些你们两个一起做起来，做起事情来的时候会很开心的事情去做。圣经里面有这么一句话，一起来，跟你的爱妻共享人生的乐趣。在亲子关系当中也是这个样子，也要刻意的安排约会的时间，有效的安排家庭聚会的时间非常重要，哦，譬如说在家庭里面的聚会当中，你可以是做家庭礼拜，这是我原生家庭里面每一天要做的，大家轮流做主理的，还有你可以安排一起去吃馆子，你可以安排一起来看片子，打电动，下下棋等等，这些东西，听听音乐，就是要刻意去安排这样的一件事情。而且许多时候你要刻意安排跟自己的儿子跟女儿单独的约会，我想这件事也是非常的重要。当你跟你的儿子约会的时候，就等于你在教导他，你在带领他怎么样跟他以后的另外一半来相处，你会让他去体会到什么叫做尊重，什么叫做被关爱，什么叫做爱。当你跟你的儿子约会的时候，你一定要记得一件事情，你要放下你的身段，成为他们的良师益友，让他们能够倾吐他们的心事，成为他们能够倾吐心事的对象。对于年幼的孩子呢，小的孩子的时候呢，你睡前可以在他的床边说一些小故事，从这个地方来开始，每一天播出一段固定的时间给孩子，花些心思，然后去想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要做一些什么有创意的游戏啦，或者是怎么样的一个互动啦。除了这个以外，我们要积极的参与共同学习的环境，然后这个学习的环境当中，你去观察身边的那些好爸爸，那些好妈妈，哎，他们是怎么样的表现的，彼此来学习，重新来建造还有改善我们跟孩子之间的互动。怎么样来经营我们的家庭呢？第六件事情就是要彼此委身。美满的婚姻必须要有委身，委身能够使婚姻变得伟大，阿妹吗？你的委身能够使婚姻变得伟大。什么叫做委身呢？好吧，让我一起来读一下好吗？愿意处在不快乐的地方一段时间，直到你的努力使它好转。 所以说不管你如何的生气，不管你情绪如何的高涨，你千万不要讲出两个字，哪两个字？对啦，离婚这两个字你千万不要讲出来，这就是尾声真正的意义，因为你们已经许诺在一起的。我们来看看圣经里面这么一段话，一起来。主以色列的上帝说，我恨痛恨离婚这种事情，我憎恶对妻子残酷无情的人，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千万不可有不忠的行为。如果离婚常常是你可以考虑的选项的话，那么我告诉你，你就没有办法建立一个稳固以及持久的婚姻，阿妹吗？如果离婚常常是你可以考虑的选项，那么有一天你会去做它的，阿妹吗？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这个观念，两个字一定要从你的婚姻里面把它挪掉，不能够有离婚两个字。所以说，如果你想要有幸福美满的婚姻，你必须要把婚姻的后门锁起来，把钥匙给丢掉，阿妹吗？这很重要啊，跟你隔壁人说这句话很重要，把你的婚姻的后门关起来，把钥匙给丢掉，记得把门关起来，不是只有这样哦，钥匙要怎么样丢掉，要不然怎么样，还是会把它拿来开的啊。这两件事情很重要，丢掉，要后门关起来，把它丢掉。现任国际家庭更新协会的总会长邱清泰博士，哦，这一句话我们先来念一下哈，我们在婚姻里面有这样的，来，除非是把我们分开，不然我绝不与你分离。我已向神做了这个承诺，我也要守住这个承诺，直到我离开这个世界。现任国际家庭更新协会的总会的会长邱清泰博士，他只有讲了这么一句话，我觉得非常有意思。他说，一起来念一下，婚姻没有后门，只有天梯呀。这一句话什么意思？这一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能够想要离婚，你要寻求神的帮助，阿妹吗？有哪一个婚姻没有困难？有哪一个婚姻没有碰到一些瓶颈的？都会有的，但是你不要想到离婚两个字，你要寻求天梯，你要往通往神那条路，你要寻求神的帮助。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提醒，在家庭当中拥有彼此的委身忠诚信任的气氛是非常的重要的。我们一定要有一种想法，什么样的想法呢？我们家一家人都是站在同一边的，我们是同一个队伍的，所以在事情不顺遂的时候，我们需要彼此的扶持。我们要不断的有一种态度，什么样的态度呢？一起来，虽然没有人相信你，但我相信你，阿妹吗？练习一下，来，再一次，虽然没有人相信你，但我相信你。有时候你要做这样的事情不是那么容易，你必须要有伟大的宽恕跟接纳。然而在这种宽恕跟接纳的氛围当中，家庭之间的成员的信任感还有安全感才可以被建立起来，阿妹吗？我们看到怎么样来经营我们的家庭，第七点也是最后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选择过教会生活。家庭要怎么样像天堂一样呢？就是要选择让家庭最靠近神同在的地方，就是属于神的家庭，就是属于神的教会。其实让家庭融入在教会生活，是使上面所提到的这六项能够确保能够落实的一个最佳途径。因为要打造一个像天堂一般的家庭，你需要知道哪两件事情。哪两件事情呢？第一个，我要做什么？第二个，我从哪里可以得到帮助？在教会的生活当中，可以让你知道，从圣经里面神的教导当中，让你知道，在一个家庭当中，你扮演的任何的角色，圣经里面会让你知道你该做什么。在教会的生活当中，我们也能够知道我们不 是自己在那边孤军奋斗的，不是自己在承担整个家庭的这样的一个担子的，因为我们有神来帮助我们。所以这两件事情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在建造家庭的时候需要去了解，而且这两件事情都是在教会里面才能够得到真正的一个满足的。其实过教会的生活那只是一个开始而已啊，更重要的你要进一步的让你的家庭成为一个侍奉主的家庭。谈到这一点就让我想到一个我永远都忘不了的一个画面，这个画面是刚刚我来到纽西兰来这边牧会的时候，有一次我在礼拜天坐在下面跟各位一样在敬拜赞美的时候，突然看到上面一个画像，一个画像什么，师母在敬拜，我大女儿在弹钢琴，我二女儿在打鼓，你知道吗？那个时候我站上去我要讲道之前，我内心里面真的是非常的激动，有感而发的来跟这些弟兄姐妹分享说，今天是我第一次看到我们全家同台服事，感谢神让我能够达成过去这几年来我的心愿，就是全家服事主。因为我在台湾服事的时候，我是在基督教的机构里面，所以我几乎每一个礼拜都要跑不同的教会去讲道。我去的时候，我必须要把我们全家都带走，你知道吗？因为那时候孩子都还小，他们如果上主日学回来的时候，家里没有人，我一定要全家带走。所以在那段时间里面，我们的家里面，我们的孩子没有一个真正归属的一个教会，那个时候都没有办法正常来参加这样的一个教会活动。我内心里面实在很焦急，我就跟神求说，神啊，求你帮助我，让我知道怎么样让这个孩子成长过程当中有一个正常的这个教会的生活。感谢主，就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神把我带领来到纽西兰这个地方来牧会的时候，我第一次感觉到我们全家归属在一个属灵的家，两个女孩子都非常正常的过着他们不同年龄的教会生活，他们也找到了他们自己的服事的定位。我认为这是我来纽西兰神给我们全家最大的祝福，阿妹吗？真的有一天我巴不得有一天你们肯定会跟我同样的体会，当你看到你的家人同台服事的时候，当你看到全家都在服事的时候，哎呀，内心里面那种满足感是你没有办法想象的。这就让我想到更深的体会到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入应许的迦南地的那一位领袖约书亚为什么会那么苦口婆心的来跟当时的以色列百姓说，你们要侍奉耶和华，而且他自己本身就在公众的地方来做这样的一个公开的信仰告白，怎么说？一起来，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因为他非常清楚明白一件事情，过教会生活服侍神，这是最能够让全家蒙福的管道，阿妹吗？我非常的清楚一件事情，就是我没有把握，我真的没有把握我可以一直保持最好的状况来经营我的家庭。我知道我们全家人都有许多成长的空间，我知道未来还有许多的挑战风浪需要我们一起或者是个别的去面对，但是我深深的确信一件事情，只要我们全家选择过教会的生活，选择过服侍神的生活，我们的家庭肯定会是一个和谐亲密和神心意合一的家庭，阿们吗？各位，这个地方家庭要成为你领受祝福的地方，今天我要鼓励你带着你们全家过教会的生活，服侍神的生活，一起来蒙受神所要给予你们家庭的祝福。最后好不好，让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我们今天所谈到的这七点好吗？来，一起来，让家庭充满欢乐，友好的沟通，常常表达关怀，愿意让步，与家人继续委身，因为彼此委身，选择过教会生活。让我们带着这些真理以及这些真理的祝福回到我们的家当中，来教导我们的家人好不好？请你容许我提醒你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什么事情？ 教导你所做的，而不是教导你所学的。来说一下，来，教导你所做的，而不是教导你所学的。今天不管你在家庭当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你是居于什么样的一个地位，从你开始真实的行出这些真理，改变的力量就会从你开始，你们全家就会因你得福，你们全家也会因你而开始翻转。阿妹吗？好吧，那我们把眼睛闭起来。我想今天神在对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在说话，真的是充满了感恩。我们经常有神的话成为我们的引导，成为我们脚前的光，成为我们的路上的灯。我们真的是因为这个样子，虽然在这个世界上整个家庭的方向是这样的一个取向，虽然我们在逆向行驶的时候我们非常的辛苦，我们需要付出许多的代价，下定更大的决心，更多的委身，但是主耶稣为着家庭，为着要完成神给我们每一个人对家庭上的托付，主耶稣，我们要在圣灵的面前说，主啊，我愿意，我愿意来学习怎么样按照你的心意来经营你所给我们托付给我们的家庭，让我们的家庭能够成为荣耀的见证在世人的面前，好不好？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今天